我们的台湾是一个供应链的一环，那欧美的终端他们是需要要求要你的电是要干净能源，所以其实很多的我们台厂很多公司为什么要买绿电，我是为了要卖货给这些国际大厂。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摩尔大来跟我们分享，请摩尔大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摩尔穆尔，那本专名字叫 More Investment， 主要有 FB、 YouTube 跟方格子，那现在比较集中在研究台股市场股票期货跟选择权，那近年来呢比较投入在可转换公司债这个商品，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交流。
上一集我们跟摩尔大聊到很多就是他年轻时候投资的一些重大的教训，那我觉得摩尔大很我觉得蛮佩服的是他这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失败的心情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面对失败他是不太愿意讲或是会觉得丢脸，但是我觉得摩尔大蛮好的是他愿意这样很 直白的讲出来，我觉得 就代表他已经早就跨出脱离那个状态了。
哦，没有没有，其实是还没有大赚的经验，所以先讲大赔的。没有，开玩笑。应该是说自从有那个大赔的经验之后，那你后面再去做操作或是做投资，你发现你其实赚到那个钱，哦，像我可能 maybe 也有赚过赔过那种几百万，也有赚过几百万，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欸，我好像之前那个一念之差或是一个那种侥幸的心态就可以赔掉这么多，那我现在赚到这些钱我其实是很辛苦，因为多头市场就这样，你的缓涨几点嘛， 你要涨到那个程度，而且你要爆到那个程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投资人在你买了股票之后你就期待它涨，那赔了之后你就说啊，我要啃嘞，我放着，我看一下看哎，哪天涨停，然后就会突然说哎，涨了怎么办，我要卖吗，我觉得那种涨了很想卖但是赔钱就非常有耐心，所以其实会觉得说当你赚到一样，我像我那时候赚到一笔，我那时候2021年年底我做到长荣航，那时候航空双雄在拉的时候，
哦，长荣航，欸，
对对对，我那时候单笔赚了，就是长荣航单支赚了超过300，那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超过300，但是可能我之前赔的不止这些，那可是这些事其实是我很辛苦抱来的，就是会觉得说哇怎么赚钱这么难然后赔钱这么容易，其实后来会反而会觉得说就是当一样赚赔赚一块钱跟赔一块钱的感受度，就你自己的心境，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量化，那只有你比如说 maybe 我现在在讲你听了之后你自己会去回想你自己的操作，你去感受，你去感你才能体会说现在在讲的东西，因为可能赚一块钱真的是你可能只能容忍赔 0.1 块或 0.2 块，那这就是每个人的心中的一个尺，拿捏的一把尺。
对，这个真的投资心理是真的需要修炼的。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摩尔大，就是今年的台股你怎么看？
哦，今年的台股我比较因为我其实很多都是食人牙慧，哦，那当然 focus 在还是在 AI 科技股，但其实我说真的 我好像跟科技股的缘分比较淡薄，我自己因为后来我自己有认真的审视自己投资之后，我其实是每天记账，哦，那我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的部位跟未实现损益还有已实现损益，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分电子、传产、生技、金融这四大类去做比较，我后来比较分析发现我在传产的钱赚的目前来看是最多的，哦，至少这几年来，那当然也不是说电子赚不到钱，只是电子比如说像 AI 股那种或是像 IP 股明明看好 M31 然后200-300-300不买，然后涨到快2000块就会觉得说这股票怎么跟我这么无缘那种感觉，或是甚至像轨道的伺服器轨道的川湖我之前很看好，那我去追，哦，比如说800-900块一路追然后就，欸，打下来你又是成本出掉，会觉得说，欸，怎么又白忙一场，哦，当然现在上去，那反而是说看好的族群当然科技股跟这个所谓的传产股都有，那我自己现在比较多的是绿电，哦，那绿电方面又分为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水力啊天然气，哦，然后太阳能跟风力，哦，那我主要的重点是在风力发电的这一个部分。
欸，为什么是风力
啊？风力发电的话因为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本科是航海，哦，所以对风力发电应该说这个产业好，比较有研究，那再来就是像我上一次聊到就是，欸，我其实错过了世纪钢这档世纪标股，哦，那但是就是说我从世纪钢里面我去研究它的法说去财报，我会发现说，欸，其实风力发电，哦，一开始不懂在涨什么，就是一开始觉得就是民进党在炒股啊，我以前都会这样想，
哦，对对对对，有些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对，我以前就想说啊这种 小英在差那种，然后或是老一辈的人会这样讲，然后我就听哦，就是在炒股嘛，所以说没有本质的股票。但是后来去研究之后，我会发现说，哎，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它里面好像真的有点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从国外烧进来，其实哦，我个人也分享一个有趣的经验，大家以后可以多留意。就是我最有印象，我真的认真在研究风力发电的时候，是在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天能》上映的时候我去看的。
天能跟风力发电有什么关系？
对，这就是 我每次看东西都会看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谢大你有没有去过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有啊，我有去看啊。
你有去看过？
对，
他一开始的画面是不是男主角在海上，然后一堆风力发电机在那边转？
对对对，
就他要进去一个地方，然后什么的，我已经忘记。但是我一开始就是那个荧幕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哇，怎么那么多风机，海上风机？要想说为什么他要拍这样子？哦，因为我会觉得好莱坞电影有的时候都会预知未来。
哦，这我完全认同，他们都是，其实我都年轻时候都以为电影只是想象的，但是其实他们早就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对对对，但就是我就是突然那一天，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很少看电影的人，哦，我认识我朋友都知道，像约会那种绝对不会去看电影。那天我也忘记是跟谁看，就好像朋友约吧，也不是女朋友，就是朋友约，然后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幕就好震撼，我想说哇，怎么可以风力发电，海上风机可以这样子摆？哦，那时候它是离岸风电，所以然后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疫情刚开始烧吧，还没有烧很严重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这块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大家都会说啊，这种是炒股嘛，哦，那个彰化那些风机都没有在转啊，都是炒股票啊。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认真去研究，然后我会去问业界的朋友，我会问说，那你们风机都放在哪？我说岸上看得到，他说看不到，因为离岸大概都是十几二十公里，然后其实因为地球是一个球面一个圆的，所以其实你在岸边是看不到那个风机的，哦，甚至你可能要登高才看得到，但其实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认真的去研究台湾的那个条件跟它适不适合发展离岸风电。因为离岸风电说真的，你把机器插在海中间，台湾海峡插在中间，不用跟地主讲说，欸，我要花多少钱收购你的地，成本是相对低的，哦，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会觉得是它的发展性跟它的速度会比比如说太阳能啊，哦，还要快，因为太阳能需要土地，然后水力的话它有局限性啊，因为它的水，我觉得台湾的水力要发电不容易，它主要是必须做海水淡化，哦，像海水淡化像国统啊、三林水这些公司，哦，还有兆联资源这些公司，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对，刚刚有讲到那个土地啊，就是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就想跟你聊聊你怎么看待房地产。
哦，讲到土地，我会觉得台湾的房地产是一个我觉得还没涨，还在涨的状态。然后像我自己目前啊，就是有想买的房子，但就是会觉得开价怎么会这么高，会很焦虑。但我又会觉得说还没涨完，因为自从研究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弄绿电，哦，那是因为我们的台湾是一个供应链的一环，那欧美的终端他们是需要要求要你的电是要干净能源，哦，所以其实很多的我们台厂很多公司为什么要买绿电，我是为了要卖货给这些国际大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像现在又很流行要开始说收碳税，那我就对于营建股这些就是你新造的房子，你又未来还要再加碳税，哦，那种人工啊原物料的上涨，我会觉得说那预售屋其实一直涨好像也合理，但是就会觉得哇好焦虑哦，什么都还没买。
不，你把那个房地产想成股票，其实 我自己觉得说其实他们的本质啊都是来自于台湾的经济在成长，就是台湾经济成长赚了很多外汇，然后这些钱呢他还是要找地方去啊，不然他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最大宗的就是股票跟房地产嘛。
没有错，像以前那个遗产税降低的时候也是鼓励，就是大家其实资金就是这样子，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标的之后我就会找最快的，那最快的说真的就是像现在讲的股市或房地产。那当然如果你是税制改革，那个是没有，这个就是一个
一次性一个期间的资金回来嘛。
对，那算是一个制度导致的资金回流，但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整个产业的发展，哦，像 AI 这个发展，台湾刚好就是在我不敢保证在 C 位，但是至少是在一个那个 spotlight 照得到的地方，就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势必会让整个整体上市柜公司的营收获利提高，然后这些资金要去哪？就像刚刚谢佳讲的，我不是做股票就是做房地产，所以包括连土地啊、房子这些都是，我想这个价值都是蛮值得期待的。
对，这我也想补充，就是其实有时候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人说啊，台湾经济不好啊，不管可能是因为政党的关系，他可能觉得啊，民进党执政一定不好，台湾经济都是假的。那另外一点呢，有可能是他的工作的收入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增加，但是花费其实物价一直在涨嘛。那 我自己后来发现一个关键是他自己没有投资理财，因为你想想看哦，台湾经济好，股票涨，房地产涨，那如果你有股票或房地产，理论上你的财富都应该会跟着增加才对。那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台湾经济成长带来的好处，就代表其实你的投资收入可能相对是要在有明显要进步的地方啦。所以我自己在看台湾的房市或股市，我觉得接下来真的就是会持续的好。那这方面当然就是大家要不断的去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不然你很容易，尤其像房地产，其实它已经是一个胜率90%的投资产品了，但是还是有人会买错啦。就是房地产你只要不要犯低级错误，基本上长期持有都能赚到钱啦。
对哦，这个刚刚谢大讲到的很多人没感受到，其实我身边周遭蛮多人都没有感受到的。哦，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同温层吧，就是说大部分的像我身边可能周遭的人，就是因为传产公司薪水第一个薪水低，那再就是现在的通膨齁，其实很有感啊。像我准备去买那个宝矿力，我记得以前25块23块，然后
现在多少
了？才有，对，我也记得之前还有优惠一罐20块不到，现在一罐要29。
哦，那快30了，
就是快30块一罐。然后当然我是很无感，我就觉得、哦、我想喝就买。但是很多人像我以前的家人就是很节俭那种，他们比较老一辈，他们就说啊，这些价贵啊，那想要买，好，他大家比如说啊，一包才10块5块的东西，现在一包15、20块，哦，他们说涨得无法无天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上涨的本质是什么？哦，就可能来自于是因为我们的上市柜真的赚太多，哦，不是我赚太多，是公司赚太多了。哦，那就变成说你的产业、你的赛道如果走错，你能补救的方式是什么？就像刚刚谢佳讲的，你必须要把资金绑跟台湾绑在一起，你可能要，如果你没有要移民的话，前提就你可能要投资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你只有这样子，你尽可能不要脱钩，不要落太多，这样子才不会说你就会有一种被剥削感，就会觉得啊，都赚多人他们在赚，然后我都在受苦受难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追踪摩尔大的粉丝团，他也会写一些我觉得不管是投资理财或房地产相关的资讯啊。
哦，没有，我觉得不过我觉得是隔行如隔山哦。像房地产这块，我真的就是幼幼班哦。像这边就会跟就想请教谢大，就说因为你看房地产是这样子哦，房地产像现在预售屋真的是都涨很多。那但是成屋这一块哦，因为我想很多的首购族啊，他应该会想说，我可能买成屋就好了，对不对？或者说不要单价不要太高的话，那这块你会怎么去判断呢？
好，我自己的做法其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我自己住的地方其实是用租的，那我要投资的地方其实是用买的。那我目前是住台北市捷运站大概走路3分钟吧。那如果说真的我要用买的来自住的话，从财务的观点，你的投报率会极差，因为台北市的租金投报率应该是市场上最差的。那反过来想，如果租金投报率那么差，那我为什么不用租的就好？房地产的投资是以就中古屋的话，我是以老公寓为主，那是在新北捷运站附近。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这样你的出租的容易度高，然后投报率也好，所以我的资产就会以就是房老公寓为主。那当然老公寓有一些门槛比较高啦，但是它相对的你在买老公寓的时候，它的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你想想看，你买预售屋你是跟建商跟代销买，
跟建商
你有比他专业吗？没有啊，
没有，
他的能力溢价能力跟专业都比你强啊。
现在价格都非常硬，他现在就是 几乎不二价了，真的。
对，那你讲中县城的电梯大楼新的好了，或是你感觉很舒服的啊，屋主也会觉得很舒服啊，其他买家也会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好，所以价格就是降不下来啊。对，所以这就变成说，我的操作方法是这样。不过房子因为它有不是纯粹投资啦，它其实还有包含自己的生活的价值在里面，因为你住在一个好的房子里面，其实你的心情或是整个运势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房地产不能单纯只用投报率来看啊。对
对，这就有点又一点玄学的角度来看。不过现在你刚刚讲到，就是我还蛮认同你那一段，就是你在台北市的房子你是用租的代替买的这一块，因为这个如果你用买的话，可能你的资金流或是什么的，可能就因为会占据到很大一部分，
而且台北市也比较不容易涨啊，因为它的门槛真的太高了。那个其实跟股票不太一样，股票其实你高价股那些投信啊 ETF 或法人他还是继续追啊，因为他其实资金很多啊，好公司也不多嘛。但是房地产呢，其实就是接手的有限啊，大家相对你说要买个三四千或是七八千的，不是你买了，如果只是为了要投资转手的话，你也要想想看你转手的对象有多少啊。所以台北市相对为什么这几年涨幅比较低的原因在这边呢、啊？
对，这个就想要就是一个持有成本的概念。那刚好我觉得我最近在比较主力放的就是可转换公司在这一块，其实也就是类似于这种你用较低的持有成本，然后你去可能看能不能够跟上一些公司的状况。好，像刚刚你现在有讲到高价股，比如说像我们举台积电的一个供应链，日本厂的供应链鸿康为例，3587它是做那个晶圆检测，那它主要在日本很多，那因为台积电的熊本厂开了之后，它未来会去做到相关的受惠。那鸿康这档股票它一直都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算不算高价股，因为我以前认知是100块以上啊。不过现在因为太多千金股了，像什么世新啊、伟影 M3E 这种都是千元以上的等级。那鸿康它大概就是200到300之间的股票。那但是如果以你假设你一个人买一张鸿康的话，你可能要花快30万，然后它又没有股票期货，那你融资你要利息，那你可能付四成，你要十几万。那像我的选择来说，我就会去考虑买鸿康的公司债，就是35871的公司债，那它是一个可转换公司债。那看看它现在可转换公司债的价格是在135块左右，也就是说一张大概是135,000。但是呢，如果你买，就是说如果你只买债券的话，你就比买现股便宜一半了，因为现股的话大概是快300块。现股一张快27万到30万的时候呢，它的公司债只有135,000。那涨幅的话其实基本上的落差不会太大，就是它有一个跟涨的效应。但是债券的特性就是怎么样，它的面额是10万，所以它通常到底10万的时候它就不好跌，就是有一个跟涨不跟跌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讲到这个投资成本、那当然如果是你又想要享受高价股的行情，但是你又缺乏一些工具、比如说你的钱可能真的就不够，那、有些人是房贷信贷啊都来，然后又开杠杆、那压力会很大、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不妨你选择一些可能可以让你更低成本但是可以买到一样商品同质性商品的一个工具。
对，这里我回应一下摩尔大，就是其实老公寓的特性也有点像这样，就是它的涨幅呢其实不会比预售屋或是新的电梯大楼大，但是它也一样会跟着整个房市上涨。但它的好处就是其实它就是低总价，然后就跌不下来啊，因为要接手的人只要你有好好整理过，要接手的人其实不会多，那、其实不会少、
不会少。
对，所以是好转手。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你刚刚提到持有成本，就是你持有新的大楼、它的那个房屋税、地价税相关的税负，其实还有甚至的囤房税 2.0 它的税负相对都是重的。但是老公寓呢，因为它其实已经剩下土地价值，所以你每年要缴的税是非常少的，包含像囤房税 2.0 其实你持有多间也跟你无关，因为也不是说无关了，就是很低啊，低到可以忽略了。对，所以我觉得老公寓或许跟可转债，因为我对可转债研究也没有那么深，但是听起来它好像有一些共通之处啊。
对，就像刚刚现在讲到的囤房税这一块，就是说因为像我家里现在刚好有一间房子想要出售，那 那个土增税是惊人啊，就是你的，因为平常我们就是只缴一个那个土地增值税而已，然后房屋税基本上非常便宜，就是那种1000出头那种，很小。对，那但是当你卖掉之后，你的税率跟你未来你要买新的房子的那个税是完全就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就听到是说哇，怎么会这么多？那我可能卖几百万的房子，我就要缴大概缴要一两成的钱去缴那个税金。哦，这个是我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这个要遇过才会知道啦。那我自己在房地产的投资，我还是以老公寓长期持有出租为主，所以我暂时还不会想要去卖它。那原因是说有两个啦，一个是如果一个好的资产它的投报不错，那除非你有急着用钱，不然我是会长期持有啦。那第二个是说，好，你真的卖掉了，你中间房地产它的交易成本是高的，就是包含像是房仲卖方你就要付 4% 嘛，那再来是你未来要买新的你还是要付 1-2%， 还有就是像现在房地合一税，其实就算你持有5年以上，你该缴的所得税还是相对是比较多的。
没有错，其实谢大刚刚分享到这个房屋的交易其实跟股票也很类似，就是你的频繁进出容易导致你的成本垫高。好像像我记得之前辉哥有分享过，就是他做股期，那最大的麻烦就是可能要转仓。但转仓其实因为期交所的手续费跟证交所手续费是大概差，我记得差好多，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期货做一口转仓大概才20块、30块左右，就是
台币嘛，哎，那
对台币
几乎可以忽略了啊。
对，几乎忽略，就是而且那是高价股，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也是像比如说做文业好了，100多块，那转一个仓大概税好像才几块钱而已，那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计，手续费也很低，那都不到，就不到50吧，都不到50块一口，那一口又是等于2张。但如果你是用股票去做转仓的话，哦，那文业一张是那时候是我记得是15、哦，我算15万好了，那零点就大概算1/1000，哦，所以那个费用是几百块加起来，那你不要说一张，你多一点，哦，比如说你一天成交一张1300块好了，那你一个月假设你都在交易，你很热衷，你就6000块，那相对于这种成本来说，你是不知不觉的垫高，因为在赚钱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比如说哦，我今天这样子，哦，很多人喜欢做那个价差嘛，我觉得哎，我这样子赚。然后，哎，我今天赚了1000块，可是其实你的税务跟成交费那个累积下来是很惊人的。
好，那我们讲到股票，又讲到房地产，那最后这个交集就是银建股啦。
对，
那你自己有投资银建股吗？
哦，我银建股有投资，那我是投资台南的银建股。对，
为什么？为什么？
哦，这个主要哦，因为我刚好投资了这个银建股的集团啊，叫做上药集团。哦，那这个刚好我有。近期有一篇专文在介绍这个集团，那他其实就是主要是做台南房地产的一个公司啦。哦，那他上药集团本身包含很多间，他有上药啊，哦，信力、斐城、永捷跟世纪，哦，这样讲就5档了。听说老板还想要再找第6档。哦，那他一开始都是做，因为据我所知，我对台南房地产的印象，他们都是所谓的透天为主。哦，像我朋友嫁去台南，他也是 他说他公公就买一块地自己盖房子，我说哇，我说台南人都这么猛，自己盖房子。然后，但是那也是几年前。然后近期就是发现他们开始盖电梯大楼了，就是哎，开始有那种类似像都会区哈，北中高这种都会区的电梯大楼开始出现。而且随着哦，台积电南科厂哦，开始有一些台积电，因为最开始台积电一开始在竹科，后来到最开始到的地方是南科，再来就是高雄。那慢慢的有一些科技新贵会认同这个产品，然后去买。哦，所以其实我认为上药集团它在台南耕耘的时间又很久，那它的爆发力跟想象空间未来是相对大的。那我自己持有的股票，其实我也没有持有很多，我持有的是它的另一支集团股，叫做4714的永捷，我主要是持有这一档股票。那其他的股票就是比较偏向观察或追踪了。那这个集团的特色就是它的公司的股价其实都不高，哦，像上药礼拜五收盘才20块附近，哦，那永捷呢，他们也是永捷23块。那信力比较贵，信力大概涨到46了，那种短线涨多的我基本上都是觉得就是祝他幸福了。对，然后斐城的话，斐城比较特别是他之前是养猪的啦，然后也是被并购之后想要走一个房地产的销售，那他现在是20几块。所以我会觉得如果 这种相对低价股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入门啊不会太难的话、哦、可以去朝这方向研究，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引荐股是在10块20块附近。那这种股票、哦、因为我们知道股票的票面价值一张股票是10块就是1万块，那它不会偏离票面价值太多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比较不会有追高的风险。那如果它未来的建案认列啊或是营收 EPS 有上来的话，都是一个定存的，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标的。
好，非常谢谢摩尔大今天的分享哦。那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相关的议题呢，就是欢迎追踪摩尔大的粉丝团。那请摩尔大再介绍一下你的粉丝团。
哦，好，我的粉丝团就是名字叫做 More Investment 哦，在 FB 跟方格子还有这个 YouTube 都有，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做交流。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